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在生老病死之前，人人平等。人生中有很多苦难，基督徒虽然信上帝，但是他们也跟别人一样，会面对这些苦难与挑战。基督徒唯一不同于其他的人，是他们在苦难中有神的帮助，有神的倚靠。李广恩是一位17岁大的女孩子，她的胰脏上面有一个5×9公分的瘤。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您我的孩子身上，我们会如何面对这项挑战呢？听众朋友，您想知道李广恩的母亲是如何跟她的女儿一起面对这项生命的挑战吗？稍早我在电话中访问了李广恩的母亲江女士，现在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访问录音。江姊妹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弟兄您好，我也很谢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谈论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基督徒都相信生活当中不论是好或是不好，这都有神的旨意。我想接下来请您谈一谈目前在您生命当中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好不好？
好。大约在4天前，我17岁的女儿因为前一阵子生病，体重有一些下降，就是好像感冒那样，所以我们就去给她验血，然后发现了胰肝功能一点点的不正常，所以我们就继续的观察，也有在做一个超音波，结果肝功能慢慢的恢复了，至今已经完全恢复，但是却因为这个事情去检查，发现竟然胰脏上面有一个肿瘤，目前还没有做穿刺，知道是好是坏，但是由医生的初期的诊断，在这几天给我们的是觉得是可能是一个胰脏上面的一个恶性肿瘤，所以对我们来讲，前面似乎蛮黑暗的，觉得好像怎么会有突然这样子一件事情发生，是一个很突然的消息。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您自己个人是怎么样寻求神的帮助来面对这个很大的挑战？
我想前面一两天真的是坐下来就是哭泣，但是我因为在教会里有服侍，而且我有一些姐妹常常一起祷告，所以我马上就通知他们，通知教会，因为我知道在我这么软弱的时候，在我家人很软弱的时候，我需要别人为我祷告，然后我也继续的去做我本来 schedule 该做的，就是要教导神的话语，所以我也继续去做，在做的时候，在做完的时候，都感觉到心里面有很大的平安跟力量，虽然情势没有改变，但是别人的祷告跟自己去分享见证神的话语确实带给我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您的女儿是怎么样面对这个情况的？
我的女儿6岁的时候信耶稣，然后一直都有学习神的话语，她自己从13岁就开始教一些孩子们查经，所以她不是一位刚刚信主，也不是一位不认识神的孩子，所以当他知道了以后，他的反应比我们想象的好，他蛮平静的，他觉得他并没有什么不舒服，所以也很感谢主说他并没有什么疼痛，然后他自己 跟我讲，他说因为他知道神是好的，神所做的事情都是赐福的，神是他天上的爸爸，他地上的爸爸不会做什么事情害他，所以天上爸爸做的事情，也许我们觉得有一些的，就像我们不想生病，但是他知道一定会是有好的事情出来，所以他蛮平静的。这也是我做母亲的一直觉得很担心，因为我没有办法代替他，所以我很感谢主。
能够有一位17岁这样半大不大的孩子对神有这样的信靠，我相信实在是每一位母亲心里面莫大的安慰，是不是？
是的，但是我还是很难过很心疼的。
在这个挑战之下，不知道您现在感觉到神的安排是什么？
我知道神做事情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当时是不是很明白，然后他确实也告诉我们我们有苦难，然后确实我们也知道因着一些危机一些的苦难，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经历他话语的真实。很多的时候很平静的时候就是所读的话语真的是必须要在苦难当中去真正的来，不但是头脑上的接受，而且经历它的真实。所以我自己在一个我说黑暗中，就是我不知道它会怎么样一个结果，我也知道也不是一两天会过去，这恐怕是一个前面一段时间。所以对我来讲，我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我首先就让自己先安静在我对神的认识上，因为我知道神是全能的，他什么事都可以做，那我也知道他绝对不会做错事，所以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我也知道他爱我的孩子比我爱我的孩子还多，所以我也安心知道他一定知道他在做什么，虽然我好像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然后我也知道我的孩子也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会先到他那里去，比我早，那我就必须要思想到底什么时候回去添加是最好的。那从我对神的认识，我知道人生最大的最重要的事是认识神的儿子，然后能够活出他对我们的计划，因为他给每一个人有一个计划，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他。那我就在想我女儿，那她有没有做到这个呢？我知道她已经认识了神的儿子，我也知道在这些年里面虽然她是一个孩子，常常也会做错事，就如我们一样，但是她确实是一个爱神的孩子。我也看见神在她身上一步一步的带领，然后我觉得他活出了神给他的计划。所以我想如果今天他去见主，我觉得那是因为主觉得他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他该做的事。我就觉得我舍不得他离开，但是如果神真的要接他去，那我就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 honor 的事情，因为他也许是十几岁神就觉得他够格了呀，所以我是这样子看。而且我真的相信他去的地方是很好，就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可以去到跟神在一起，而且神给我们在那里有计划的，有工作的。所以如果真的他提早去，他也是去一个很好的地方。今天我想我要面对的是，如果我今天去，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那如果准备好，其实去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我如果是真的是相信这样子的话，我心里面就觉得虽然舍不得，但是我也知道在舍不得里面神也会给恩典，会让我有力量过去。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但是并不代表我每天不会想到的时候会觉得很难过，所以并不是代表我就不难过，而是知道说神在这个时期没有做错事，这些都是他在掌管，而且每一天都有他的恩典。如果我过不去的时候，他也会给我出路，我女儿过不去，我家人过不去的时候也会给出路，因为他是这样的顾念我们。 但是他不愿意我们糊里糊涂的过一生，所以他总是用一些我们觉得是痛苦的事情，但是他会赐福，这是他做事的方法。我既然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去学习他做事的方法，我也要允许他在我身上来，在我的孩子，在我家人身上来做他要建造我们的工作。虽然那是很苦的，但是在苦里面会经历他的大能，然后我们经过了，我知道一定会对他有新的一层的认识。我还是很希望说能够经过这样子，我女儿不至于，当然是我的希望，我是做母亲的，但是我还是顺服，因为他是掌主权的，我需要知道他做的事情是有他的道理的。
江姊妹，非常感谢您在面临这么大的挑战，还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带来这么大的鼓励，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谢谢您弟兄。
我们都听见了国王的宣告，要大家去耶路撒冷守逾越节。可是这逾越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家也去吗？
当然，我的好太太，我们全家都去赞美上帝，因新王西西家引领全国归向我们列祖的上帝了。他和他父亲大不相同。
我对这逾越节搞不清楚，糊里糊涂的，太久了没什么印象。
按传统啊，这逾越节该从正月14日开始，但今年正月因来不及准备，所以暂定2月14日开始守节。
怎么守这个节呢？你告诉我。
逾越节的晚餐就是一周吃无酵饼的头一日，我们在这一周不吃有效的食物，还有。
西西家王、祭司和利未人兴奋又惊讶地看着来耶路撒冷守逾越节的广大群众。节庆将结束前，大众通过再延长7天继续祷告、读经、用诗歌赞美上帝及听律法书。大众得到灵性的兴奋，同心地捣毁全国的偶像、庙堂和祭坛。
文士，请替我写招式，昭告全国人民，忠心献上收入的1/10和乐意捐，用来维持圣公和祭司和立位人的生活。
陛下，我立刻去办。
不久，人民将大量的1/10收入和出熟的产品送入耶路撒冷的圣所，其中有五谷、新酒、蜂蜜、油类和各种田产堆成一堆一堆的。
亚撒利亚大祭司，这一堆一堆的是什么？
报告陛下，自从你要人民纳1/10的收入和乐捐，送来的财物用不完，剩余的只好这样堆起来，因没有存放的地方。
太好了，我下令加盖仓库。我早知道人若忠心纳收入的1/10，上帝必加倍赐福于他们。你知道，上帝赐的总比人给的多。
那是千真万确的。上帝今年大大赐福他的子民了。
随后的几年，西西家大为兴盛，但北方的以色列就不同了。西西家在位第4年，亚述王撒曼以色围攻撒玛利亚城3年，最后攻下了这个城，俘虏了以色列王和臣仆， 背离上帝的以色列国就败亡了。西西家在位第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侵略犹大，包围了一些坚固城池。西西家怕得罪这超级强国，就求和，愿献上金银，只要对方退兵。
吾王万岁，我带来西拿基利的回信。
他说什么？
马上要300他连得银子，30他连得金子。
这条件我接受，那他就不干扰我国了。
至少目前不干扰。不过吾王陛下，你知道他是一个诡计多端、残忍又贪心的人，跟他和平相处可能是极短暂的。
于是西西家从上帝圣殿和皇宫中找来银子，又刮掉圣殿门和柱子上的包金给亚述王。
报告西西家陛下，大事不好了。
伊利亚敬，什么事？难道亚述王西拿基利又侵犯我国了？
陛下说对了，他又包围了我们南边的拉吉坚固城池，接着要来攻耶路撒冷。
伊利亚敬，你是王宫的总管，快去关闭一切城门，不准外人进来。
是，马上遵办。报告陛下，亚述王西拿基利差他的总指挥官拉伯沙基同你谈话。
这总指挥官在哪里？
在城墙外的上水池附近。
要我去跟一个外国的总指挥官谈话，是不可能的。伊利亚敬，你同文士书记舍伯纳和使官约雅去看对方要什么。
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总指挥开始骂阵了。
你们去告诉西西家，亚述大王如此说，你依赖什么呢？靠武力军队，那是空话；靠埃及，那不过像破芦苇做手杖，只会刺伤你的手。别听西西家说依靠你们的上帝，西西家不是拆毁了上帝的祭坛吗？何况是耶和华叫我来攻你们，毁灭这地的。
总指挥，求你用你们亚兰语说话，因我们也懂得，别用我们希伯来话，免得城上的人听见。
别以为我们国王只是要你们王室的人听见，他也要城上的人听见，因不久他们必饿得吃脏东西。现在站开，你们人人当听亚述大王的话。他说你们别被西西家骗了，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别听西西家说依靠耶和华救你们，亚述王征服了多城多国，他们的神全无用，你们的上帝也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最好还是跟我们和好，投降我，选择生路，别走死路吧。
西西家的代表们一言不答，撕裂衣服回报国王。王听完报告，也撕裂衣服，披上麻布去上帝圣殿，又差3个代表披麻衣去报告先知以赛亚。
神人以赛亚先知，西西家王为这些愚民，要你求告耶和华，愿上帝斥责那辱骂上帝的亚述王。
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亵渎我的话，不要怕，他必听见流言风声，必退回本国，我还叫他在那里倒在刀下。
紧接着西拿基利听说古实国王来攻打他，就撤走了包围拉吉城的军队， 但仍差人送信给西西家说，许多国家的神都救不了他们，你也别以为你的上帝能救你脱离我手。西西家看完那封信，就去圣殿，把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
耶和华上帝啊，亚述诸王诚然叫列国成为荒场，又扔他们的神像在火中，但那些神只是人手造的木石偶像，不是真神。耶和华上帝啊，如今求你救我们脱离他的手，好叫天下万国知道唯独你是真神上帝。
先知以赛亚差人对西西家王说，上帝听了他的祷告，当夜上帝差天使去亚述营杀了185,000人，结果亚述王希拿基利领兵退回尼尼微，后来他在庙中拜偶像时被他两个儿子杀死。
启示录第20章，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Glory to the Lamb, glory to the Lamb.
Glory to the Lamb, crown Him, glory to the Lamb. is the king of all.
Crown him with many crowns.
He is the king of all.
听众朋友，浪子回头金不换。神告诉我们，一个人悔改回到神的怀抱，天上的天使都会欢呼庆祝的。下面我们来听一个浪子回头的真实故事。
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有些话我这个活了60岁，我从来没有同人家讲过，但是我现在是一个基督徒了，主是原谅我的罪，所以我想讲出来也没有关系，我也可以让你们知道主是免我们那些罪的，不管你有什么罪，只要你是缓顾回到他的身边。当初我在美国参观做工，我一个人在美国没有身份，那我下了班也是抽烟喝酒去夜总会玩，找女孩子，也得到过所谓的性病一次两次，没有悔改，而且造成我结婚以后，我想到我以前的罪孽在那边，听到那个艾滋病这个病菌会在你身体里面保持10年15年，所以当我结婚以后，我就很害怕每天过着痛苦的日子。我说不要报应我，我生下了小孩啊，没手没脚的，那这样的话我说我怎么对得起家里面的人。后来我在1989年肺部开刀的时候，我是偷偷的问那个护士，我说检查血液的时候是不是会把那些艾滋病毒检查在里面，后来他讲我知道没有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也是一个放松了。我40岁左右给了我太太，42岁给了我个女儿，48岁又给了我儿子。我的餐馆经过火险没有全部烧光，结果还是装修重新营业。我在肺部开刀的时候，我的儿子只有2个月，结果我不是绝症。我太太我两个小孩他们都去上教会里面听主学圣经，所以我的女儿讲爸爸不去上教会听圣经，今后上了天堂我们家不能在天上团聚了。我的女儿当她14、15岁的时候，她有很大的反叛，现在她不去教会了，她说爸爸不去我也不去。所以在9月11号那个事件发生以后，我认为一个人是很脆弱的，我就开始去当地的教会查经班学圣经，我提了很多问题，我也得到了很好的答案。我在圣经里面找到了主对我以前30几年对我的关怀与爱护，所以有一天我感觉到时间到了，我感到很可惜，我这样晚接受主，他等了我这样长的时间。 今天我有这个机会向我们的同胞分享我的见证。一个人到了美国会经过很多的苦难折磨，生活上面、精神上面很多压力，何苦难和，感觉前途茫茫。主在免一个人的罪的时候用很多方式，你有一天悔过的话，主永远等你们的。
是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神永远等着您。各位听众朋友，您愿意悔改归信耶稣，让神带领您走完一生的道路，接您上天堂，回到神的怀抱吗？您在罪恶的世界中流荡，受罪吃苦，难道还不够吗？孙先生已经悔改，接受了主耶稣，但愿您也愿意承接他的榜样，信耶稣，受洗，叫自己的罪得赦免，让神赐的平安喜乐进入您的心灵，永远住在您的心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住在香港的陈晶有个坎坷的童年，大妈把她看成眼中钉，亲友认为她是个不吉利的人。成长过程里，她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但是在她成为基督徒之后，奇妙的神医治了她的伤痛，并且给了她新的眼光，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让我们来听听陈晶的故事。
我是一名私生女，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五岁那年的新春，他把我接回家，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她是父亲的原配。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一刻都不敢放开。父亲在家的时候，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但父亲上班以后，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谩骂、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那时候我年纪太小，只能逆来顺受，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十五岁那年，大妈患了重病，病得奄奄一息，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就在这时候，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她说，即使死，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天天陪她去买菜，家务做得妥帖，读书成绩也顶尖。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加上母亲早逝，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 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他的爱深深的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他不看我的出身，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25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更新了我的情感，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却同时带给她伤害。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的刺痛她。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对我来说都过去了。就像圣经里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时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最后，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大妈没有任何回应，我却潸然泪下。我实在分辨不了，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还是为他而流。离家之后，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去外地公干时，也会买手信给他。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也从来不道谢。因着心灵的自由，我没有责怪他，也没有因此而沮丧。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爱需要尊重和接纳。爱我们的天父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很久忍耐的爱。35岁那年，大妈再次得了重病。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大妈离世前的晚上，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突然她捉住我的手，把我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大妈把脸挨近我，好像有话要跟我说。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她竟然亲了我的脸。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竟然亲了我。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一个亲吻 泯灭了彼此的怨仇。隔天，大妈离世，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身，不含恨，却留下了爱。
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最好时常借后视镜看看车后面的状况。路上交通拥挤，您我打算换车道、转弯与停车的时候，先检视一下后面路况，总是安全些。这些简单的交通规则，您都遵守了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我开车不注意前面路况就有危险，我们看地图才能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目的地在哪里。这些个行车要点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需要常常检查自己的处境，反省自己的状况。如果我们有具体的人生目标，就更有必要回顾，帮助您我修正过去的做法，放眼未来，并且检查生活中其他重要事项的进展。这么做能够帮助自己清楚地掌握下面几件我们人生旅途上的重要事情。第一，我选择的路正确吗？我安排的进度合理吗？第二，我需要修正目标和计划吗？第三，我目前的进展是否合乎计划呢？第四，我生活的各个层面需要做任何的改变吗？第五，我忽视了谁？需要和他多加联络吗？第六，在这件事上，我跟随的指导方针是什么？第七，我有没有使用一切的帮助，比方说像读经、祷告等等。第八，在人生路上我的经验有增加吗？我的生命有逐渐成熟吗？第九，我对其他人的态度对大家有帮助吗？第十，我可曾想到别人？我有按照上帝的善意对待别人吗？回顾过去，帮助我们走向未来，走得更好，走得更有智慧。有些人，等到一切都太迟的时候，才回顾过去。听众朋友，但愿您和我都不是这一类的人。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 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会把自己的困难告诉家人，并且寻求家人的帮助。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我是谢德华，不知道您觉得怎么样，但是我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我生命当中我最大的问题时常就是我自己。您呢？虽然我很想怪别人，说别人把问题加在我的身上，说我今天的困难是别人的错，别人的责任，说今天我碰到的钉子是因为别人对我不好，不公平，不公正等。事实上，这都是废话。问题时常是我的，错误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今天我得到的后果是来自我昨天撒的种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食其果。圣经说的不错，圣经形容像我这样的人，说所种的是风，所受的是暴风。我也发现，我越快承认我的错误，越早为自己的错误负责任，我就越快能够解决问题。因此，我需要默默地思考我的行为、心思、意念、目的等。我需要很客观地思考我的为人，而在自己的面前，并且在天上父神的面前承认我的罪，悔改我的罪，重新下决心做更好的人。如果您的经历也是这样，请您不要觉得您的情况太独特，不是。连圣经里的保罗告诉我们，他也需要攻克己身。如果您的经历像我一样，请您跟我一块儿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克服一切，来控制自己。下面我们就祷告，求神赐下力量给我们，好吗？请您跟我一块儿祷告。我们在天上的天父，我们愿全世界上的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特别为我们自己祷告，在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问题和困难，至少有一部分是来自我们自己。有时候，做错决定，说错话，做错事，甚至于犯了罪。我们知道今天所得到的许多的后果是来自我们从前所撒的种子。今天在您的面前，我承认我毫无力量改变自己，但是我知道我需要更改我许多的想法、说法、做法等。因为您是施恩的神，所以请你帮助我。我时常怪别人，但是错是我的。我时常埋怨别人，但是问题是我的。请你帮助我为自己的问题负责。天上的天父，我很想怪我的妻子、家人、老板、工作情况、家庭背景等。请你展开我的眼睛，使得我把真情看透，承认问题是我的，帮助我为此负责。神啊，请你帮助我依靠耶稣基督，学习他的话，明白他的爱，看见他的十字架，接受他的恩典，顺服他的真理，把您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